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16号星期二，今天高杰还会和 Max 一起呢为大家带来今天财经市场的动态以及最热点的一些话题。今天高杰还会为大家带来一些重磅的分析哦，所以呢请守住我们的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高杰。本频道呢在这个时间都是有热线电话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包括呢您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回答您的话，高杰呢会找到相应的专家来回答您所关于这种财经和金融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分享。那今天呢高杰和往常一样，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走向，然后呢我把今天的重点的财经新闻呢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呢再去看一下外汇动态，这是第一段，然后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些股票里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个股，我和 Max 呢会给大家一起分析。今天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你比如像主权基金在 F16 当中也要披露在过去二季度当中它的建仓和减仓的所有拥有的股票，那么每到这个时候呢 F16 都是所有业界人士大家都会去扒啊，去扒他们看他们到底哎他买什么了卖什么了他怎么的去建仓的啊，这是都要去看的，所以我们呢也一起来关注。昨天 Max 给我们分析了巴菲特的，那今天呢我们会分析一下沙特主权基金啊，你看看人家过去这三个月是干了什么。那同时呢今天有几个非常重磅的消息，那以前呢在上周的时候高杰曾经提醒过大家，就是关于要注意美联储他自己的 balance sheet 啊，他的资产负债表，那么现在呢9月份他们要缩表了，那这个呢其实会对股市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它对通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高杰给大家详细的呢去做一些分析啊。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守住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是周二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早晨开盘的时候呢整个美国的股市是涨跌不一，那基本上市场上仍然是关注着从本周开始的零售业的它的业绩它的报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沃尔玛和家得宝啊，就 Home Depot 他们在今天上午发布了他们公司的财报，他们两家公司的股价呢在整个上午的交易当中都是上涨的，到收盘的时候呢也是哈，整个零售业他们的业绩呢相当好于啊，相当不错，好于预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通胀啊等等的这些困难的情况之下，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今天零售业股票呢都是上涨的。那这个呢整个包括今天明天呢就是 Target 和Lowe's 呢他们要公布他们的这样的股票啊，在明天发表，这也是明天大家关注的。同时明天联储要公布上个月的会议记录，那么这个呢将会寻找在下一个月联储到底是升息或者是升多少这样的一个轨迹，所以明天市场会关注这几个比较大的消息。那么收盘的时候呢整个周二吧收盘也是涨跌不一的，因为大家还在解读吧这两家零售业到底它这个财报情况怎么样，而且今天有几个经济数据呢并不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收盘的时候道指是涨了0.71%，239.57点，又重新站到了34000点的大关以上哈，今天是收在了34152.01点。纳指呢跌了25.50点，跌幅呢是0.19%，在收报在13102.55点。标普500指数呢涨了0.19%啊，这样的一个幅度，报在4305.20点。那截止到今天为止，道琼斯是连续五个交易日呢上涨，标普500指数呢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这是今天股市的情况。今天呢有两个经济的数据不好，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呢是新屋许可，这个新屋许可呢看到的呢是降低的这个趋势，我看一下哈，在上个月的呢还是一个增长的，但是在本月呢则是下跌的，所以呢这个经济数据 不好，然后也导致呢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预期啊有所顾虑哈。这是今天股市的情况。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今天呢拜登已经是签署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了，那它基本上包括气候、医保和税法三个大的面向。那这个呢被他的政党认为呢是在选举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喽。然后呢本白宫的经济顾问呢他说在未来一年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他认为呢这个法案和强劲的就业率呢有助于稳定美国的经济哦。那这个规模呢大概是4300亿美元哈，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是被美国认为，分析师认为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法案，对绿能投资啊，购买电动车呀，屋顶安装太阳能板呢，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补贴。同时呢，它会补贴联邦医疗保险基金拥有物价的这种像年长啊，降低年长者降低处方药的支出等等，有这方面的补助。那这个法案资金呢，还确保啊，什么企业和富人来去纳税。具体的措施呢，是什么啊？15%最低的企业税率呀、啊、还有库藏股也要征税呀 加强查税呀、啊、这个昨天高姐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了啊。这个呢到底未来会对中产阶级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再继续看。所以呢你能看到在政府的层面当中，他当然为自己这一届政府的这么大的一个法案，他们的第一个 priority 的政策呢进行鼓掌，进行去背书，进行宣传。他们还在9月6号呢还要举办正式的庆祝活动哦。那么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正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用时间来检验就好了。那其中呢这个法案是拖了一年多，他们民主党最大的一位啊反对的呢就是那个曼青了，他在7月的时候是同意了。那么这个呢打破了过去的僵局，所以今天在签字的时候呢是他哈、和这个拜登在那儿去签的字。这是今天的这个通胀法案。昨天高杰提醒大家的那个 IRS 啊，他这个加税的这部分，他雇了8.7个 IRS 的税法收税的人啊去检查。所以呢如果一般美国的税法规定是倒查可以倒查3年的。还有呢就是你未来，那在这儿呢高杰再一次提醒哈，自己有小生意者呀，不过您如果是拿1099的，哪怕你是收入在40万元以下的呢，也要自己加小心哈。如果你的报税有问题的话，被国税局盯上，他一 audit 你，你就是没完没了的会占据你天亮的这样的时间，应付起来是无穷无尽。那有的人被迫呢去缴出了支票，这是昨天高杰讲到的，今天呢就不给大家再重复了。这是今天第一条消息。今天比较大的另外一条经济和政治有关系的消息呢，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一个报道。我们知道现在呢从2018年开始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那么美国方面呢就是以涉及国家安全的这样的理由呢已经是从各个领域当中对中国方面的进行限制，那么包括加强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的限制。就在上周五他们仍然是限制了 EDA 这种电子设计的自动化软件。那么结果呢华尔街日报呢他做了一个调查，这个数据显示到现在为止美国商务部几乎全数核准并且放行了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它的出口到中国的这样的出口许可，包括呢这里边一些非常重要的科技出口呢不但没有下降还有增加。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呢指出202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总额是1250亿美元，只有不到0.5%的出口呢需要这种申请许可。在这一部分当中商务部核准了这种许可呢高达94%的，其中一共是2652件对中国科技出口的申请。这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批准的比率呢是下降到88%。然后呢调查还发现呢2021年的一些半导体关键的制造工具呢输出都是到中国，商务部呢也没有再管制。这一类的科技设备的出口金额从2017年的26亿美元升到了69亿美元，所以呢就是非常的惊人。就看到呢美国的企业将大量的半导体、航太零件、人工智慧的科技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用于军事用途的项目呢都在大量的输出中国。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呢访问了数十名美国现任和前任的一些官员，那这些官员呢都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程序已经成为了 对中贸易辩论的核心的议题。那么批评人士呢就在质疑，你这一届美国的商务部并没有把国家安全放在商业利益之上，所以呢他们都在说哈，你必须要赶快进行修法来因应来自中国北京方面的威胁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报告哈。那美国国防部前中国出口管制首席分析师叫做 Steve Cohen， 他呢就说，他说这些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科技申请出口的执照呢有这么高的核准率，这是政策重大失败的一个证明。商务部已经列出了一长串的贸易黑名单，但是呢这却没有完全去阻挡美国的企业把产品卖给清滩上的这种大陆的实体。美国企业只要申请执照通常都能够过关。所以呢前政府川普政府的国安顾问呢叫做 Matt Pottinger， 他就提到，他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向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美国出口这种两者之间的左右的为难。前政府负责出口管制的前商务部的官员叫做 Mara， 他说呢华府内部呢无法达成与中国去维持怎样的经贸关系的共识，目前的政策也不允许全面围堵出口科技呢去到中国。那这就是看到呢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估计呢在未来的几天这个消息会不断的去发酵啊。高杰，我们都在生活在硅谷，很多在硅谷大公司上班的员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概都知道，在过去这两年呢很多美国的公司，我们在硅谷的软件包括各种半导体的公司都已经挣飞了，对吧？是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不管是很多在不在这个名单上，都在从美国去囤购半导体，囤购芯片，购买所有可能未来受限制的。所以呢这些年呢其实是不减反增哈，一点都不奇怪。那么这件事情呢被美国把它折腾出来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加强了这种限制的出口，我们再拭目以待。这是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了。好了，那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消息哈。那一会儿呢高杰和 Max 呢要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美国市场的具体的一些比如零售业呀等等的一些个股的情况。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更加具体的美国经济方面的分析。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二，美元指数从 106.40 上涨到 106.90， 然后跌回到起点。欧元对美元则相反，从 1.0159 下跌到 1.0121， 然后反弹，最高反弹到 1.0194， 收市时回落到 1.0169。英镑对美元则在 1.2052 开市，盘中下跌到 1.2007， 然后反弹，收市于 1.2095。美元对日元低开高走，从 133.29 上涨到最高 134.67， 收市于 134.21。美元对人民币汇价继续上涨，从昨天的 6.77 上涨到 6.79。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两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一年两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 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那我们今天呢，一会儿我和 Max 要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个的今天的美国股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哈。在这之前呢，高姐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去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个风向性的指标，风向标。Max， 我先去分析一下，美国美联储啊在9月份要缩表，那一会儿我想听听您呢对这个事情的意见，因为缩表对我们对短期记忆率最深的就是2018年，这是个呢是。今天啊，昨天其实已经有这个消息了，今天呢就有更多的分析呢就做这样的一个解读。这是呢在9月份哈，美联储计划呢开始加快量化紧缩的这个步伐，它要对自己所持有的国债和抵押贷款的这种那个证券，就是MBS 啊，对这个呢要减持。那么做减持多少呢？每个月它会增加到每个月的6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比过去呢这一个月要翻一倍哈，那么加起来呢就是950亿美元。这个数字呢就是它要缩表了，这钱不仅要是涨息，它在踩刹车，钱要往回收，要从市场里往回收。那么在大家记忆犹新的呢，就是在上一次的量化紧缩的上一个周期呢，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呢，那些运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它就加快了这种紧缩的步伐，结果呢，那个时候直接就导致了2018年股市的亏损，在年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所以呢，市场上就在说，投资人呢还在学习许多关于这种央行的债券持有量，它是怎么影响它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学习呢是怎么样，可是呢。现在呢，分析师就在警告了，说如果过去的周期任何一个周期如果还是个先例的话呢，很可能啊，它美联储去做这样的一个量化缩表的话，对今年年底的股市哈，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损伤。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2017年和2018年对比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如果缩减了950亿和2018年对比的话，大概是什么样子呢？2018年呢，它是从5月份开始，美联储每个月就退出市场呢400到6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产，到了2019年5月的时候。2019年5月的时候达到高峰，那一个月呢是610亿美元。那么2018年发生了什么呢？那金融市场把那一年叫做没有赢家的一年，风险资本基本上在那一年没有产生回报。所有的你在股市里边，因为那一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2017年16年那几乎是一条长龙啊，那个整个美国股市涨得非常的猛，然后呢一个大牛市，结果呢在积极的很 aggressive 的大家投资的这种资金几乎全都在年底的时候遭到了滑铁卢。这也是呢从金融危机10年之后一直在联储的量化宽松资金政策支持下，投资呢终于遭到了这样的一个终结。再加上2018年大家还记得吗？那是中美贸易摩擦刚刚开始，欧美等等这个政治的动荡，所以呢这是当时2018年年底，而且呢当时以美联储为首吧，2018年全世界是30多个国家都进行了加息。那一年当中，全球46个国家当中，2018年有43个国家股票都是大跌的，只有巴西和印度等3个国家呢股市是上涨的。日本的股市呢，隔了7年之后，它也是日本股市缓步的在增长，也是那一年呢是下跌的。然后呢，美国的股市呢，当时也是隔了3年之后首次是大跌的。整个的历史哈，就是整个的金融史上呢，其实当时它是跌去了20%左右。 啊，涨两成左右。所以跟那个年代的去对比的话呢，你再看现在的这样一个 QE 的水平，你听起来是不是应该是很吓人呢？那个时候只有是6.3万亿美元，那就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了。那现在一个月要达到950万亿美元，那是不是我们今年的股市就很吓人了呢？这个通胀是不是就能够下来了呢？好，我高杰再给大家几个数据，大家去看哈，去对比。在2020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 QE 刚刚去开始哈，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所这个额度啊，他所持有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边，他拥有的这个美债呀，加上那个 MBS 呀，一共是6.3万亿美元。那么，如果按照现在哈，我们现在我昨天我也在讲，美国的现在的 balance sheet 上面是有将近9个 trillion， 就是8.9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未偿还或者是他的债务。这个额度如果是降到我们在2020年4月份那时候通胀只有6.3%的话，你要降至少一共要偷偷降下来多少呢？抽出来多少钱呢？3万亿美元啊，3个 trillion。如果按照它现在降低的速度的话，每个月是大概我刚才讲的是950万嘛，对吧？那么将近这样的1000万亿的缩减和它9个 trillion 相比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30个月，一个月减1000亿，它得降低3个月才能把这个3万亿的美元把它缩减到这样的一个幅度。这个需要花多长时间呢？2年。这里边有一个数字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时呢，在2018年的时候，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加上美联储三家央行的总的这种负债率达到多少呢？是14万亿。到了2020年，现在上个月截止呢，刚才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呢，是 totally 22.5啊，美国是9个 trillion， 欧盟是8.5个，再加上日本的5点多个啊，5点多个 trillion， 加起来是22.5 trillion 这么一个数字，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和2018年比，就是钱在市场里边就更多了，14和22.5这么个速度。所以呢，现在它虽然你现在这个额度听起来比较大，但是对市场能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所以呢，这个分析师呢，他基本上就在讲说，哦，这个可能会对股市带来伤害，是这样吗？我们画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知道呢，现在他要把通胀降到2%。那么光是靠加息它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么它如果缩表的话有可能，那么这就可能会对股市带来影响。但是这个步伐到底有多大，也就什么时间那个冲击会来呢？这个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这是今天高杰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去分析。如果您对这件事情有您的看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哈，那可以呢去大家一起去讨论。那么如果这个步伐真的加大的时候，大家就要千万去警惕了。那么下个月它刚开始缩表。好了 Max， 我想听听哈，您呢也是，您不看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你只盯着数据，但是呢这个指标实在是意义太重大了。2018年年底20%的那个惨痛的教训，一个大牛市哐当一下子就下来的时候，恐怕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 Max， 那你会怎么去看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嗯，一般加息那肯定是股票基本上都是下的。如果你是如果整体的股市啊，如果你是说它市场上钱多了，那股市通常都是上的。这个基本上我通常不需要过度分析啊，都是它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因为那个这个还要看实际的情况，还有人们的预期，因为股市是反映出人们的预期嘛。
嗯，股市往往是超前的，那么我们不妨去观察，从9月份开始啊， 人家要往从市场里往外抽钱了，力度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要往外抽钱了，力度会不会逐步去加剧呢？我们要去观察。那股市会带来什么样影响的这个话题，我们会持续的啊去讲。好，那我们关注了这个之后呢，回过头来看那这个景气。那 Max 今天呢，其实大家都看这个 Walmart 呀和这个 Home Depot 哈，那他们两家的零售业的数据呢非常的漂亮，超过了之前的预期。因为现在经济呢蛮不好的，大家都捂紧了财包钱包。Walmart 呢，它今天的股票直接涨了 5.11% 哈，每股呢是139.37块。同时呢它还调高了它在未来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期。那这都呢让市场上呢非常的高兴哈，基本上今天大家都很高兴，它带动了整个零售业的增长。那 Walmart 呢，他们自己呢是说，因为他们的销售增长非常的强劲，他们的运营费用呢占净销售的比例呢有所下降，虽然呢工资呢上涨还抵消了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盈利，那么基本上他们收入增长了 8.4%， 调整之后呢，每股的收益是$1.77，预期值呢是$1.62。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在我们现在通胀啊，供应链紧张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带来了一个相当亮丽的这样一个成绩。今天家得宝也就是 Home Depot， 它呢业绩也是哈上涨了它的股票上涨了4.06%，每股呢达到了327.38。那么这个呢也显示了家居装修项目呢它还是蛮强劲的。那么它自己的第二季度的获利和营收双双超出了分析的预期。所以呢今天两大零售商的这个利多的财报提振了其他的零售股，今天的 Target 上涨了3.95%，百思百啊BBY 代号上涨了4.45%， Rose 的这个百货也上涨了2.75%。好，那 Max 来跟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些零售股的股票它的走势和你所观察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Walmart 是吗？ Walmart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和半年内，它的那个都股市都是看涨的，它股票是看涨的。这家公司在一年内呢它还是看跌然后可是它在五年内是看涨的，所以它在短期是看涨，然后中期是看跌的，然后长期它是看涨的。
长期还是看涨哈。那这个呢接下来那个家得宝代号是 HD。
Home Depot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它在六个月就是半年和一年内它是半年是下跌的趋势，但一年内它是已经是稍微微看涨了上涨的趋势，然后在五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
Home Depot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都涨得非常的漂亮哈，疫情没有阻挡大家在家里，相反呢有时间再去给自己家里提升自己家里的各方面的装修的这种生活的品质，所以呢这家股票真的是非常的强劲。这个呢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周边，在美国你随处都可以去看到，那么这也是美国景气的代表的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企业。接下来呢就是其他的几个零售业了Target还有 Target 的是 TGT 了，它今天也上涨了3.9%，这支股票又如何呢？
Target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它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五年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它短期和长期是上涨的趋势，它中期它是下跌的，在一年内半年一年。
百思百今天上涨了4.45%代号是 BBY。
BBY 就是 Best Buy，Best Buy Call。BBY 它的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在半年和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在五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在短期和长期也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从技术线上也能看出来，几乎零售业都是这个样子哈。刚才这几个都是零售业的代表。
还有可能是 Costco 是吗？
还有一个是罗斯 Costco， 你给我们看一下吧。
Costco Wholesale Costco Wholesale 这个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它半年也是微涨的趋势，然后在一年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五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它短期、长期、中期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所以这是今天的零售业哈，明天呢 Target 等等他们要去公布它的业绩，那明天呢仍然是关注的零售业的重要的一天。今天呢还有就是咪咪啊，咪音股啦，还是热潮的回归咯，这两天疯狂的 BBBY 哈，这个家具家饰零售商哈，这个我一会儿要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是疯狂的哈，它的一度的放量飙升了60%，多次触及了熔断的机制哈，导致呢交易都暂停了，所以今天收场的时候呢大涨了29.06%，现在每股是20.65块。好了，那给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疯狂股，这只妖股今天什么情况 ？Max，
哪一只啊
？BBBY
啊 ，BBBY。BBBY 就是 Bed Bath and Beyond， 就是 BBBY， 在 Bed Bath and Beyond， 它这个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它在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一年看它是下跌的趋势，那五年是下跌的趋势，它在短期是上涨的趋势，它中期和长期是下跌的趋势。
嗯，所以今天呢它很疯狂啊，我们上周已经分析过了这些迷因股，然后呢同时呢去热炒迷因股的这些人呢也是一个风向性的指标，这被市场呢认为这些散户们钱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呢怎么办呢，都回到了股市里，所以呢这一次又把这些迷因股全部都给推高了，非常的疯狂啊。这是那另外一个呢，今天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提过的咯，就是那个GameStop 啊，今天也是蛮厉害的，如果可以的话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这个怎么样
GameStop
Yes
等一下我看一下，GameStop 的话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它半年一年也是上涨的趋势，它基本上在五年也是上涨的趋势，它在短期长中期和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今天呢他是说呢 GameStop 的董事长哈，他的投资公司叫做 RC， 代号是 RC Ventures， 他呢记录买入了超过160万股BBBY 的这个环期的权，所以呢他这个今天都是把这个 BBBY 这只股票呢给顶起来了啊，将近30%啊，今天这一天呢疯狂。好，那今天呢还有一只，这就是 Zoom 哈，那这个呢从2020年之后呢是大家经常使用的一家软件公司，那它呢今天的股票是下跌了3.57%，每股呢现在是109.19块。那一些分析师呢认为它的竞争对手呢 Microsoft Teams 是它呢是形成对它强大的这种压力哈，也使得它自己的股价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跌幅呢达到了20%，同时呢宏观经济的疲软呢也是对它的这个获利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Zoom Video， 它的代号是 ZM。
Zoom Video 它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它五年内它微涨，但是但是它这个是属于 mix 哦，所以比较短期、长期、中期是不是很一致，但如果你看短期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一周内已经是开始下跌了。
嗯，可也是的，在过去这两年2020年2021年它是那真是顶起来的非常的快呀，一下就窜起来了，现在呢开始往下积水了哈，出水了。 另外呢，今天是美国航空，代号是 AAL， 它上涨了 1.11%， 现在每股呢是15.5块。美国航空呢是宣布呢，它从 Boeing Supersonic 呢购买20架超音速的飞机，这是呢从去年开始呢联合航空之后呢 Boeing 两年之内的第二笔已经确定的订单。美国航空呢表示未来还会再购买40架的这样的超音速的飞机哈，所以呢今天美国航空的股票涨了 1.11%， 代号 AAL，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层面。
AAL American Airlines Group，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基本上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和一年甚至五年它都是下跌趋势。也就是说短期它是上涨了，但是中期和长期是下跌趋势。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说到的呢都是基本上今天的股市哈、当中比较亮丽的一些股票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来盯一下 F16， 那这个呢都是每季度按照美国监管会要求呢各大基金啊等等你要公布你所持的股票的布局，你的持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呢这是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去热热闹闹的去看一看人家是怎么操作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和 Max 一起来解读一下。
喜迎中秋，不论是经典的传统月饼，还是口感清新的冰皮月饼，或是漫威蜘蛛侠造型的红豆月饼，大华超市线上线下同步供应多个品牌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众多，总有一款是您和您家人喜欢的。
各分店每周都有精选品牌月饼优惠促销，也可在大华超市 APP 上下单，新人注册手机 APP 可获10元折扣券，
在苹果商店或安卓 Play Store 搜索99 Range 免费下载。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现在电费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怎么办？
加入政府绿色能源计划，全美最大太阳能公司3RAN华人团队为您免费安装太阳能，零材料费，零安装费，25年免费维修保养，轻松省电费高达80%，更换屋顶加太阳能一起，享受26%退税。3RAN华人团队，品质优良，保证全网最低报价。电话408-210-0845，408-210-0845。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高杰连线的嘉宾呢是有着20多年金融理财经验的Max。我们接下来呢请 Max 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F16 哈。F16 报告呢是每年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要公布的哈，每一季各大基金各大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所持仓的报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分析一下，昨天是分析了这个巴菲特嘛，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的主权财富基金代号呢是 PIF 啊 PIF， 它增持了75亿美元的美国的蓝筹股啊，到美国一通大扫，这个扫街啊，一通扫货，他都买了什么呢？他们大手笔的建仓了微软，还有呢 ，Google 的母公司啊 ，Alphabet， 还有呢，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亚马逊等等。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高科技这部分呢是它大举进攻的。虽然呢，现在市场都不看好未来呢，这种一旦加息的话，你这大笔借钱的公司恐怕呢，你的利润会降低的。但是呢，我们沙特不怕，我有的是钱，所以呢，该基金仍然加大了对科技股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压注。所以我们看到呢，第二季呢，我们这个 Alphabet 呢，它就买进了21.3万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 Max 来详细的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每一只股票他买了多少，然后给我们分析一下哈，他怎么去做的布局。
他第一只我可以看到的是 Microsoft 嘛，对 ，Microsoft 他基本上他在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内，他都是看涨的，就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在一年内它是下跌趋势，但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它在短期和长期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在中期是下跌，这个是 Microsoft。 然后它还有它有购买的另外一只股票是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Google 一样，这它在Alphabet 它在一周和一个月内都是上涨的趋势，它半年一年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五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短期内在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五年内长期是上涨的趋势，但中期是下跌的趋势。
他还买了406万股的亚马逊。
OK， 亚马逊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它和 Google 是一样的，在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但五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也是一个月内和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和长期上涨，然后在中期只是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这个和Google 的股票是蛮一致的。
对，在高科技哈这一波，刚才你看的零售业是比较一致的，然后这高科技这一波也蛮一致的。那刚才我们就不提了哈 ，Zoom 他买了，他也进仓了470万股，然后呢，他另外呢还买了摩根大通和贝莱德，摩根大通代号是 GPM 了，他分别呢买了这个是390万股，还有呢这布莱德他买了74.1万股。那这个也帮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大通和布莱德代号是 BLK。
我们先看 BLK， 就是 BlackRock，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在短期一个月内和五年长期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在中期可能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
摩根大通呢？
摩根大通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在半年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这个和也是蛮一致的，就是在短期内一个月内甚至一周内都是上涨的趋势，长期也是上涨的，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只有在可能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在中期。
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是买进了这个两个金融方面的股票。那接下来呢，他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呢，还买了哪些呢？买了星巴克、Adobe、超威AMD， 还有呢 Salesforce， 还有呢家得宝，刚才我们提到的 Home Depot， 还有 Costco 好事多，还有铜矿商，代号是 FCX， 还有呢软体服务商 Datadog， 还有呢新纪元能源哈。等等这样的公司，合计呢这些又有了630万股这一部分的布局。然后呢分析师呢也在分析说，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呢，他们刚开始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还是很大的一个新闻，要进美国股市啦。然后呢这个基金刚开始建仓和进行股票的投资组合的时候呢，也是当时抄底呢被抛售的美国的很多的那些大的蓝筹股公司，包括什么呢，那个时候那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他炒了波音、 Meta、 花旗，然后之后几个月之后股价就反弹，之后呢这个 沙特的主权基金哈，它代号是 PIF， 又卖出去了大部分的股票呢去套现。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基金就在各个行业当中买了卖了卖了买了，然后不断的去建仓，其中呢包括动视暴雪。这个呢好像昨天巴菲特在第二季度的时候他也有啊，好像也有这只股票啊。同时呢他在第二季度的时候他建仓了17档股票，增持了4档，仅减持了1档股票，清仓了1档股票。那其中呢前10大他的这种占股比重最大的持仓股总市值呢是占了 74.01%。 那昨天我记得 Max 你跟我分析巴菲特呢他5只股票就占了他权重的 70% 多，他现在呢这个 PIF 呢人家是10大持仓股占了这个 74.1% 啊，占了他的比例呢是 74.1%。 不过呢他这个很有意思，我看到呢 PIF 的他其实他是他自己是赔的，它的总市值是有6%左右的这个亏吧，可以说这么去说，它并没有赚了很多啊。您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吧，它是你怎么去解读啊？这种基金这样建仓啊，怎么去解读它这次的这种布局呢？和特别是跟巴菲特相比，
他如果是手上钱多，他一定是贬值的，所以他肯定是要找东西去买嘛，就肯定是要找资产去买，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肯定是要没有在市场上没有最快就是通过股市了。
那我就理解了。所以
而且他在如果你短期股市下跌的话，就是他建仓的好时机了。而且他下跌过后整半年下跌，现在股市正起啊。它就是稍微反弹嘛，就是有上涨的趋势的开始在短期内。
哦，所以呢今年呢因为油价飙涨啊，所以沙特阿拉伯在第二季度它的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增速高达 11.8% 耶。所以就像您说的似的，他们现在手里有的是钱呢，然后他们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的第二季度的净收入居然成长了 90%， 这油价的翻番让他们收入都已经翻了番了。然后呢这一家公司呢，国家石油公司又是这个沙地阿美的这个4%的这个股东，这 PIF 呢也是大大的受益。所以他现在这个 PIF 呢，他这个主权基金他管理了6200亿美元资产。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是手里有的是那么大笔的现金，所以都变成股票了。短期之内虽然这个股价有点往下走低，他们在等着剩下的几个月。那看来呢人家也是这样去解读的，他这个呢就是和2020年的那种建仓有点相似，是不是？
是啊，哥，只要是手里有大笔的现金，他放着一定是贬值的，加上你看通胀那么厉害，所以肯定他是要购买资产的。
他这个前两个指数在前两个季度累计下跌了20%哦，但是7月份以来大幅的反弹，但是和年初相比呢，它仍然是下降了9%。它 PIF 呢，最近这几个月它花了30亿美元买进了日本的任天堂的股票啊，买进了日本的任天堂的股票。那帮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还真没注意过这个日本的任天堂的这只股票。Max 能找到的话，给我们看一看。
任天堂啊，任啊，等一下啊，任天堂要我要看一看。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分析的呢是F16 哈，这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要去公布它上一个季度啊，你持仓多少，就大的基金啊等等都会去公布。这个时候呢是所有的人都要去看哈，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他怎么去做的。那有的呢大家都盯着巴菲特是怎么布局的呀。现在给大家分析的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主权基金，蛮有意思的。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讲的。Max 给大家分析了啊，他为什么去做沙特阿拉伯。因为石油涨价，人家发了家了，在过去的这半年左右。那任天堂是他投30亿美金哦。
任天堂在你可以看过去的一天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在一周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啊，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稍微下跌的趋势，然后在6个月就是半年 一年它也是上涨趋势，在五年也是上涨趋势，所以它在其实它在短期一年内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这是任天堂，它是加码了，今年哈加码了30亿美元，同时呢主导英国超跑的这种制造商 Aston Martin，他呢进行了4亿美元的投资案，买下了多家公司的股权啊。OK， 这个这是 PIF 呢，他今年进行的这样一些投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请 Max 呢给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全球的股市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呢，就是目前美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基本上呢，投资者是预计啊，从2020年以来，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零售业，这一轮这个零售业呢，在情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呢，看这个经济数据呢，就是没那么糟糕，也没那么特别亮丽，但是也不那么糟糕。看起的财报呢，也是同样不是很好，但也绝不是惨不忍睹哈。这就是这一轮比较反弹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分析师呢也在提醒投资人不要追逐这一波的涨势，他们认为呢，未来的市场可能还会出现波动啊，要进行呢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等等。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市场呢预计呢，从2020年开始呢，增长型的股票的表现将首次超过价值型的股票。这是从2020年的8月份以来，美国银行8月份的全球基金经理他们进行的调查，投资者首次预期增长型的股票在未来12个月的表现将超过价值型的股票。通常呢，在利率上升的时候呢，这种转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利率上升会降低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这样的一个看好，所以呢，会削弱成长型股票的这样的吸引力。但是基金经理的情绪的变化提供了另外一个迹象，就是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升息的这个步伐可能会冷却哈，这是市场的这个期望值。那么基本上呢，在八月份投资者对科技股的配置按月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了4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同时呢，利率和通胀迫使呢许多投资者减少了对成长型公司的这样一个投资，但是呢最近这几个周啊几周之内呢，其实又开始飙升，吸引了一些专业以及个人的投资者重新进入市场。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回过头来看一下全球的市场的变化。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脱发让人烦恼，让人忧。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荣医生固发液含32种名贵中药材，美国生产，快速减少脱发，让您头发越来越浓密。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好，剩下的这点时间呢，请 Max 给我们 review 一下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动态。Max。
OK， 在我们看道琼工商指数在30天内啊，就一个月内，它短期都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在如果是 S&P 500标准普尔500在30天内也是上涨趋势， Russell 2000 就是那个中小型企业的指数也是30天内上涨趋势，然后纳斯达克100指数在一个月内都是上涨趋势，所以也就是说整体上看呢，美国的股市在一个月内啊，也就是短期内都是上涨的趋势。英国的指数也是，股市指数是 FTSE 100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欧洲的股市指数也是上涨趋势，在30天内了。英国和欧洲，德国，我们看法国的股市，在Netherlands， 瑞士在30天内啊，在一个月内都是上涨趋势，西班牙也是，然后在如果是澳洲的股市也是在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啊，日本的股市也是蛮强劲啊，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我们看台湾的股市也是上涨的趋势啊，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股市是下跌的趋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贵重金属啊，好像黄金呢、啊。黄金在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白银也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我们看一下能源呢，能源它在一个月内也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那个石油是下跌的趋势啊，然后天然气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是说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啊，它是上涨的趋势啊， Ethereum 也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我们看如果是美元指数，我们看整体来说美元指数它对其他货币一篮子的货币是上涨的趋势的，它在长期是上涨，在短期内呢，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的啊，但是在过去一周它是开始回弹了。
今天的石油是每桶是86.92哈，还跌下了90块的这个关口。是黄金呢是每盎司1790.40，比前两天1800呢又跌下来一点，小幅的上升哈。这是黄金，白银呢今天是下跌了0.1%，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啦，那今天呢是16号星期二，高杰和 Max 带给您的财经的动态，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不作为您具体的投资的指导，但是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市场的所有方面的讯息，包括呢我们所解读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市场走向、经济走向的一些重要指标，希望您喜欢。好了，那明天同样的时间 Michelle 呢会给大家带来热气腾腾的财经小笼包，欢迎呢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 FM961 7点到8点理财有道栏目。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